当我们研究这个耶稣比喻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遇见这个句子是天国或者是神国。
在我们研究主耶稣用比喻的时候，经常都会遇到这个句子，就是天国或者是神国。
这个天国神国呢都是同义词，都是讲同样一件事情的。
天国和神国是同义词，是讲同一样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这个耶稣的比喻的时候，他们说天国好比啊，这句话常常出现的。
所以你看到耶稣的比喻的时候，就是天国好似，就这个说话是经常性出现的。
这个天国这个观念呢是非常重要的。
天国这个观念呢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这个天国在圣经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们要明白天国在圣经里面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时候我们就误解了这个天国。
很多时候我们会误解了天国。
特别在丧礼的时候说魂归天国，这个是不正确的。
特别在丧礼的时候魂归天国，这个讲法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天国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天国这个意思。
天国是在这个旧约时代被掳的时候产生的一种的神学思想。
天国就是在旧约被掳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个神学的思想。
那一些人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
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
那他们不会呢成为世界的大国。
他们一定会成为世界的大国。
要统治这个万国是必然的事情。
他们会统治这个万国是必然的事情。
那我们知道这个神，我们所信的神是个历史的神。
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历史的神。
他是掌管人类历史的神。
他是掌管人类历史的神。
一切在人类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没有他的应允呢，是不会发生的。
一切发生在人的身上面的事情呢，如果没有经过他的允许呢，是一定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以色列人被掳这件事情呢，都是神所应允的。
所以以色列人被掳这件事情呢，是神所应许的。
所以这个呢，我们要明白。
所以这个我们是要明白的。
那么这个历史，整个的历史的发生呢，就使到这个先知就写出了这些预言，就是说将来有一个基督要来到这个世间。
因为被掳的事情出现呢，所以就先知就写到明，就是将来就会有一个基督会再来的。
也讲到这个天国的这个信息。
也都讲到天国的信息。
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对这件事情要明白。
所以我们对这件事情是要明白的。
那一个国家必有它的这个盛世太平的时代。
一个国家它必定会有一个太平盛世的时代，
或者我们称作是这个黄金时代，
或者我们称为黄金时代。
比如说罗马人的黄金时代是在这个凯撒的时候，是 Caesar 的时候。
罗马人他们的黄金时代就是凯撒的时代
，就是这个当时这个他们这个这个时代是罗马帝国最强盛时代，他们的疆土是最广的时候，就从埃及一直到印度。
当时在凯撒时代是他们最强大的时代的，是由由哪里到？
从埃及到这个印度。
从印度去到印度去到埃及的。
那有人说中国呢，可能说我们就说是唐朝，唐朝是最盛的时候，盛世的这个太平的时候。
我们中国呢就是唐朝是最盛世的时代。
那么大卫呢，就以色列人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由这个大卫的时代。
犹太人他们的盛世时代就是大卫的时代
，那个时候呢是这个以色列国是最强盛的时候，
那时候是以色列国是最强大的时候。
所以犹太人常常回顾，过去的那个黄金的时代。
所以犹太人经常都回顾以前那个黄金的时代，
他们也向前展望将来有一个好像大卫的那个伟大的王来统治他们。
他们都希望将来有一个好像大卫那么伟大 的王呢，去帮他们统治他们的。
要重新建立这个太平盛世的时代。
他们要重新建立一个强势的时代。
可是我们知道在大卫之后，大卫之后呢，这个国家呢就走下坡了。
但我们知道大卫之后呢，这个国家呢就 走下坡。
就是一直到这个巴比伦被尼布加利撒王灭掉了。
一 一直到巴比伦就被尼布甲尼撒王灭咗啦。
后来也被这个波斯、希腊、罗马来统治。
后来亦都被波斯、希腊同埋罗马嚟统治嘅。
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个被掳的时代，天国的神学观呢就开始的发展了。
他们就是这个被掳的时代了，这个神天国的思想就开始出现了。
在那个时候他们要改变他们的那个梦想。
在那个时候他们要改变他们的梦想。
就是在早期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卫的子孙会出来会带领他们成为一个大国。
在早期他们认为大卫的子孙呢就会出来去带领他们成为一个大国。
但是现在呢他们是被掳的时候了。
但现在他们是被掳的时代，
失去他们的土地，
失去了他们的土地，
失去他们的国家，
失去了他们的国家，
家破国亡，
可以说家破国亡。
所以他们知道他们的梦想呢是不能够透过人的那个能力来达成的，
所以他们知道他们的他们要复国呢是要靠过人呢来复国是没可能的。
所以他们盼望盼望有一天神会直接的介入这个历史里面建立这个天国，
所以他们希望有一天神会直接介入去帮助他们 成为他们的帮助他们成为大国。
他们以为这样呢天国就可以实现了，
他们以为这样呢天国就可以出现了。
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呢耶稣就来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稣就来了。
那这种的情况呢他都很清楚，
这种情况耶稣是很清楚的。
可是耶稣来的时候他所传的这个天国的信息呢跟他们所讲的是不一样的。
但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所讲的天国的信息是跟他们所想的是不同的。
他所讲的不是那种军事的政治的这个天国，这个要治理这个世界的这个大国。
他所讲的天国呢不是要那些军事和政治去管理大国的。
他来他要把这个天国来带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耶稣来他是要将这个天国带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就是神要统治的不是这个一个疆土，而是统治人的心。
神要到来呢他不是要统治一个疆土，他是要管理人的心。
耶稣来不单是要做着犹太人的弥赛亚，并且要做世人的弥赛亚。
耶稣来呢他不是要做一个犹太人的弥赛亚，他是要做世人的弥赛亚。
他来是要把人带到神那里去。
耶稣来他是要将人带到神那里的。
让神来治理他们的心。
等神去治理他们的心。
所以耶稣所传的天国就是这种的天国。
所以耶稣所传的天国呢就是这种的天国。
但是实质进入呢还有一般激进派的犹太人。
但时至今日依然都有一班激进派的犹太人，
他们相信一种的主义叫做锡安主义，就是 Zionism。
他们相信一个主义，一种主义就叫做锡安主义。
他们相信这弥赛亚来到这个锡安山要统治整个世界。
他们相信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要在锡安统治整个世界的。
你们看见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国旗吗？这个国旗里面有一个新的一个 star。
你们有没有看见以色列国旗，他们的国旗一个星。
这个星呢就是 the star of David, 是大卫的星。
这个星呢就称之为大卫的星。
他们的希望呢有一天这个大卫的子孙会来。
他们希望大卫的子孙有一天会到来的。
那他们呢是激烈的反对啊所谓的 land for peace, 就是用土地来换取和平。
他们很剧烈地反对以土地去换领和平的。
那为什么要有很多土地呢？
为什么有这么多土地呢？
那我们知道在主后130年呢以色列已经是亡国了。
我们知道在主后的130年呢以色列已经是亡国。
他们已经分散到世界的各国。
他们分散到世界的各国。
没有这个国家了。
是没有这个国家。
这个以色列已经是被这个别的这个种族的人来住，大多数是亚拉伯人住在那边。
以色列国已经被其他国家是灭了的了，已经是大部分其他国家住在那里的。
那么在这个六百年主后六百年，那个罗马帝国呢已经是不存在了。
在主后的六百年，罗马帝国是不存在了。
那并且是犹太的势力越来越强了。
并且犹太的势力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他们呢就称那个以色列国称为不称为以色列，称为巴勒斯坦。
所以他们没再称以色列为国，是称为巴勒斯坦。
那么这个在这个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啊，这个联合国就是有一个这个 mandate 啊，就是给这个以色列能够独立起来。
在世界大战二次大战之后呢，就联合国就给以色列国独立起来的。
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分一半是给巴勒斯坦人，给这个阿亚伯，一半是犹太人。
他们当时就将一半分了给
亚拉伯人。
阿拉伯人。
一半是以色列人。
一半就是以色列人。
但是这些亚伯兰都心不甘，他们一定要把这些以色列人呢，这个推到这个地中海去。
但这些阿拉伯人他心有不甘，他要将这些以色列人赶到海那边的。
所以在1948年之后呢，有一次两次他们都是联合起来要把以色列人赶到这个大海去。
所以在1948年之后，他们有一次两次就要将这些以色列人赶到海那边。
那有一次呢是这些都是不成功，那有一次呢就是1967年的叫做六天的战争。
这些都是不成功，但是直到1967年有一次。
就是埃及、约旦、黎巴嫩、叙利亚这些国家联合起来攻打以色列。
就是埃及、约旦他们联合起来一起去打以色列的。
这些人有百万的大军啊。
这些人他有100万的大军。
有很多这个军火是这个苏联攻击他们的这个军火。
很多军火都是苏联去提供军火给他们的。
但是这个以色列人只有几万的这个军队。
但以色列人只有几万的军队。
但是在六天之内把这些人都打退了。
但在六日之内呢就将这些人打退了。
并且呢是占领了他们许多的这个土地。
并且都占领了他们很多的土地。
那包括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东边。
包括耶路撒冷的东边。
就是取回了这个耶路撒冷。
拿回了耶路撒冷。
和这个西南的半岛。
还有西南的半岛。
所以呢他们的还有这个 Golan Heights 就是哥伦高原就是属于叙利亚的。
还有哥伦高原是属于叙利亚的。
那么在这个克林顿的时候呢，他们就谈和了。
在克林顿的时候他们就谈和。
就是把一些地给你们，你们就不要打我们了。
就是说将一些土地给了你，你就不要打我们了。
所以这个叫做 land for peace, 我把这个土地换取一些的这个和平。
这个就叫做以土地去换领和平。
但是在这个以色列里面有一些激进派，他说不可以，我永远不可以与这个敌人呢谈和的。
但是有一部分以色列人认为激烈地反对，他们不可以接受以土地去换领和平的。
这些人呢就是在2000年前的那一班人呢，一定要与罗马人打起来的。
这班人就好像2000年前好像罗马人一定要打起来的。
我们知道在这个90年代有一个以色列的总理叫 Sharon。
我们知道90年代有一个总理叫做沙龙。
他被人家暗杀了。
他被人家暗杀。
他被杀暗杀人是谁呢？是他自己的以色列人。
他被哪个暗杀呢？就是他自己人以色列人暗杀的。
这些人都是属于激进派的，是反对这个 land for peace, 以土地来换取这个 和平的。
这班人都是激烈派的，他们都是激烈地反对以土地去换领和平的。
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激烈的反对这个基督教。
所以他们是绝对激烈地反对基督教的。
那么就是他们就是2000年前他们认为天国是用这个暴力来得到的。
2000年前他们认为暴力是可以得到天国的。
那今天呢他们也是一样的，以为他们将要成为一个大国，将要统治世界，用这个暴力来把敌人打走。
直到现在他们都认为他们是要以暴力去将敌人打走的。
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我们经文所讲的耶稣所传的天国之道。
今天我们要讲的耶稣所传的天国之道
完全与这些的这个信念是不同的。
完全同呢啲嘅信念系完全唔同嘅。
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被拒绝了。
因为咁嘅缘故，佢被拒绝咗。
被钉死了。
被钉死咗。
那耶稣的天国与这个土地是没有关系的。
耶稣的天国和土地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而他所讲的天国是神在人的心里统治信徒的这个生活生命。
他所讲的神国呢，就是神在人的心里面去治理掌管人的生命的。
在那个时候有人曾经问过耶稣说天国在哪里呢？
在那阵时曾经有人问耶稣天国在哪里。
那么耶稣就说在你们的心里，其实在原文是在你们的中当中 in your midst， 在你们的中间。
耶稣当时就说天国在你们的心里面，其实就说在你们的中间，
就是在这个凡是信神的人的当中，
就在凡信神的人的当中。
今天我们活在一个邪恶的时代，
今天我们会在一个邪恶的世代，
这个世界呢有一天会结束的，
这个世界有一天会结束的。
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呢，信徒能够把这个神所讲这个天国实现在这个地上。
但在这件事情的发生之前呢，信徒可以在现代这个邪恶的世代可以实现到天国的。
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
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
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在天上如同在地上，这地上如同在天上。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就是说当信徒能够在这个地上施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天国就在地上实现了。
就是当信徒在地上面实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呢，天国就在地上面出现了。
所以天国的比喻是为了帮助我们活出这个天国子民的生命，把人带到这个神那里去。
所以天国的比喻呢，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活出天国子民的生命，将天国带到人间的。
所以这个天国不是一个地域，不是一个 territory。
所以天国不是一个地域的。
是一种的状况，一种现实，就是一个 condition。
是一个状况，是一个现实的。
就是在什么地方能够彰显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的时候，神的公义的时候呢？那个就是天国的实现。
就在任何的时候，只要彰显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的时候呢，就可以天国就是已经出现了。
所以我们先要明白这个天国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是先要明白天国是什么意思。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种子生长的比喻。
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呢，就是种子生长的比喻。
那么这个比喻呢，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这个比喻就记载在马可福音的四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那我们打开这个段圣经，我们接来念。
我们打开之后一起来读。
马可福音第四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马可福音的四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那我们这个翻到呢，我们就起身来念。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实饱满的籽粒。这个比喻呢，非常的简单。
一个比喻非常之简单。
一个人他出去到他的田里撒种。
有个人他出去他的田地里面去撒种。
那撒种之后呢，他就去干别的活了。
撒种之后他就去做其他的工作。
去养牛或者是去市场去买东西。
去养牛或者去市场买其他的东西。
晚上他就去睡觉。
到晚上他就去睡觉。
那一早起来他做这些其他事时候的时候呢，他撒的种子呢就生长了。
一做起来，他做这些事其他事情的时候呢，这些他已经撒落的种子呢就开始生长了。
就是这个撒种人呢，不需要动他一个一个一个的指头，这个种子呢就生长。
这个撒种的人他不需要动他一个手指头，这些种子已经发苗可以生长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看看这个比喻究竟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比喻呢是教导我们要忍耐，要等候，要信靠神。
这个比喻呢，就是要我教导我们要忍耐，要等候，要等候，同埋要信靠神。
这里讲到有一个自然之律。
这里讲到有一个自然律。
就是说你撒种之后呢，必须等一些的时间。
就是你撒种之后必须要等一段的时间。
使这个种子呢生长。
令到这个种子可以生长。
那时候到了必会有果实，必会有收成。
时候到了就必定会有果实，就必定会有收成的。
但是还没有到这个成熟的时候呢，我们要忍耐，我们要等候。
但是还没到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忍耐，我们要等候。
我们还要信靠。
我们还要信靠。
信靠呢，这是必成的。
信靠这件事必定会 成就的。
那么主耶稣当时给以色列人的信息是什么呢？
那主耶稣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信息是什么呢？
就是要忍耐。
就要忍耐。
天国的信念一直在以色列人的脑海里。
天国的信念一直都在以色列人的脑海里面。
他们期待着天国的来临。
他们期待天国的来临。
那主耶稣教导天国的来临不是能够急的。
主耶稣教导他们天国的来临是不可以急的。
在耶稣的时代呢，是一个革命的意思是充满了他们的脑海里。
在耶稣的时代呢，那个革命的思想是充满了他们的脑子里面的。
他们要把这个罗马人赶走，建立一个独立的以色列国。
他们要将罗马人赶走，建立一个以色列国的。
那根据一些的这个历史家说，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在巴勒斯坦这个小小的地方，就有五个这个革命党的组织。
根据历史学家的记录，就是耶稣的时代，当时有五个的革命党的。
他们是迫不及待的要推翻罗马政权。
他们是急不及待的要推翻罗马政权。
他们用暴力的方式来成立这个天国，建立这个天国。
他们是要用暴力去成立他们的天国。
那耶稣也警告了，忠告了他的门徒，不要参加这些的这个活动。
耶稣也都是警告他的门徒不要参与这样的行动。
并且呢，也是教导这门徒要这个忍耐的等候神。
并且也都教导他的门徒要忍耐地等候神。
要相信神是掌管一切的神。
要相信神是掌管一切的神。
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跟从耶稣。
在那个时代也有很多人跟从耶稣。
以为他是一个革命党的领导。
以为他就是一个革命党的领袖。
后来我们看这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跟他们讲的是吃他的血吃的这个喝他的血和吃他的肉。
在约翰福音六章耶稣讲过他们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没有跟他们说我们要怎么样的把这个罗马人打倒。
没有跟他讲怎样去将罗马人赶走的。
所以呢，当他们发现耶稣不是那个他们要跟随的那个革命的领导。
当他们发现耶稣不是他们所想那个要跟随那个革命的领袖的时候。
他们就离开他了。
他们就离开了耶稣。
那耶稣很多次的警告这个门徒不要是不可以用这个暴力来实现天国的。
耶稣好多次都警告他的门徒话，唔可以以暴力去实现天国嘅。
凡事都要遵照神的旨意。
凡事都要遵照神嘅旨意。
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做主工的时候，为了完成某一个计划、某一个 project，
好多时候我哋做主工嘅时候，为咗完成某一啲嘅计划，
我们呢就用了很多的这个人的方法。
我们就会用很多人的方法。
因为我们心里很迫切要完成这个事工。
因为我们心里面很迫切地要完成这件事情。
那为了要达到目的呢，我们就很多时候用了不合神心意的那种的方式来做。
为了要达到目的呢，我们都很多时候用了不合神心意的方法去做的。
我们就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不择手段。
我们就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这个永远呢不是我们信徒的格言，信徒的方法的。
这种方法是绝对不可以成为我们信徒的格言的方法的。
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宁愿吃亏失败赔钱，我们也不违反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原则旨意。
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我们都宁愿蚀底，也都宁愿失败，也 都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
我有一段时间在马来西亚侍奉。
我有一段时间在马来西亚做侍奉。
马来西亚是一个很这个贪污的国家。
马来西亚是一个很贪污的国家。
那基督教呢要建堂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那些这个政府官员都给你很多很多租办的这个不方便。
基督徒要建 建殿的时候呢，政府就会给很多不方便的人。
他们就是要我们给一些贿赂的钱，就是在台底下就 under the table 的这个事情。
因为政府他想我们可以给一些钱是贿赂他们的。
但是呢我们就 不这样做了。
但我们是没这样做到。
虽然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建筑礼拜堂就会这个耽误了迟了啊，但是我们就吃亏啊，我也有时候赔钱，但是我们宁愿这样做，也不做这个违背这个圣经原则的事情。
因为我们没有给钱贿赂他们，所以呢我们的建堂的计划呢就是没那么快可以完成到的，但我们都宁愿蚀底的。
那这个比喻呢提供了四个步骤来完成施工。
这个比喻提供了四个步骤来完成施工。
这个种子呢就是我们用来完成施工的工具或者是方式。
这个种子呢就是我们要用来完成施工的工具或者是方式的。
所以这里呢有四个原则我们要遵守的。
这里有四个原则我们要遵守的。
第一呢，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们要评估这个种子。
第一，在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先评估这个种子。
看它是否能够促进这个天国。
看它可不可以促进天国的。
是适合用这个，用它来做这个，完成这个施工吗？
是不是它是不是适合用来完成施工呢？
就是这个方法，这个程序，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
这个方法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
如果不合神的旨意呢，我们就不要用。
如果是不合神的旨意，我们就没用。
如果是合神的旨意的话呢，第二呢，确定这个是合乎神的旨意的了。
第二就要确定这个种子是合乎神的旨意的。
然后我们就大胆把这个种子撒出去。
然后我们就大胆地将这一粒种子撒出去。
没有保留的完全撒出去，完全交给神。
完全毫无保留咁，完全咁交托俾神嘅。
就是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
就系我哋做咗我哋应该做嘅。
尽你能够你的能力去做。
尽咗你嘅能力去做。
那其他的事情呢，就交在神的手中了。
其他嘅事情就交喺神嘅手入边。
结果是怎么样？是神去负责。
结果系点样呢？系神去负责嘅。
第三呢，就让这个发芽的过程呢，这个进行啊。让它自由的去进行。
第三呢，就是等发芽这个过程，等它自由地去进行的。
也就是说这个种子呢一定要经历这个死。
就是说这个种子一定要经过死。
就是说耶稣讲说一个籽粒不埋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如果放在地里呢死了，它才会发芽长大开花结果子。
就是讲嘅耶稣讲嘅一粒种子，佢要埋喺地上面，佢要死咗之后先可以结出种子嚟嘅。
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运作当中，整个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利用一些方法、一些理念，后来发现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时候呢，这些呢就必须除去，这些必须死掉。
在整个过程入面，你就会运用一些方法理念，后来发现都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时候，这些是必须是会死了会除去的。
那第四呢，就把种子呢留在哪里。
第四呢，就是将种子留在那里，
留在这个地图里面，不要动它。
就是被它留在土地里面，不要动
它，让它在土里生根，
等它在土地里面生根。
那这个沙种呢就干别的活了，
撒种嘅人就去做其他嘅事情。
这个种子慢慢会生长的。
呢粒种子咧就会慢慢会生长出嚟嘅。
你会不会每天都挖，把这个种子挖出来看有没有生长啊？你不需要这样做的。
你唔会每日都掘嗰粒种子出嚟睇佢有冇生长咧？你系唔会咁做嘅。
你如果这样做呢，更糟糕。
如果你咁做咧，更加糟糕。
我们要完全的信靠神。
我哋系要完全咁信靠神。
忍耐的等候神来工作。
忍耐咁等候神嚟工作。
因为生长的乃是在于神。
因为生长乃在于神嘅。
保罗也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撒种。
保罗讲嗰句说话，我撒种。
这个阿波罗来浇水。
阿波罗嚟淋水。
那这个生长的是呢？生长是神。
生长咧就系在于神嘅。
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要灰心啊。
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要灰心。
人家信不信也不要灰心啊。
人家信不信我们也都没灰心。
因为这个结果是在于神，不关你的事。
因为结果是在于神，不关你们的事。
使他生长的完全是神，不关你的事，你没有这个责任。
令到佢生长咧，完全系神嘅事，你系冇任何嘅责任嘅。
你的责任就是把这个种子撒出去，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就够了。
你嘅责任咧就系将种子撒出去，把福音传出去，你嘅责任系完成咗嘅。
那我们就耐心地等候。
我哋就耐心咁等候。
这个等候呢是最难的一件事情。
等候咧系最困难嘅事情。
我很多时候都会陪一些的这个基督信徒，他们的家人呢、要有到这个医院去等候那个手术在手术这个等候室里面等待。这个最艰难的这个手术成功不成功呢，我们在那边祷告，在那边心里这个焦虑。
我好多时要陪一啲基督徒佢同埋佢嘅屋企人去医院呢去做手术，係当时等待嘅时间呢係最困难嘅，係最焦急嘅。
等待是很难的，有时候你就化验有没有这个毒瘤，化验的成绩什么才能够给你知道呢，你等待的时候是很难受的。
你等待的时候是很难受的，你就会发怨言，就会个结果几时会想个结果几时会出来呢。
那我们这个等待是必须的。
但我们等待是必须要的。
然后呢我们看耶稣给了我们一些的榜样。
我们然后再看看耶稣给我们什么的榜样。
耶稣的这种耐心等候神最好的时刻呢，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
耶稣这种耐心等候神最好的时刻呢，给我们留下了最好的榜样。
他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把人带到神那里去。
他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将人带到神那里。
叫人能够享受这个天国的福气。
叫人可以享受天国的福气。
但是多次的魔鬼来试探他。
但很多次魔鬼来试探他。
叫他你不必用这个神的这个旨意神的原则去做是吧，
就同佢讲，你唔好用神嘅旨意去做事情啦。
你可以尽快地完成你的使命的。
你可以好快咁完成你嘅使命。
你不需要这么的固执，一定是要守着某一种的原则。
你唔需要咁固执，你唔需要一定要守住某一种嘅原则嘅。
所以呢，他就来试探耶稣了。
所以佢就嚟试探耶稣。
第一呢，他说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
第一，他就跟耶稣说，你将这个石头变成面包。
耶稣在这个旷野里这个禁食四十天的，那看见那个旷野的石头啊，圆圆的，真是好像是面包这样的。
耶稣在旷野禁食四十天，他在旷野里面所看到的石头圆圆的，好像面包的。
魔鬼就对他说，你看你就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啊，给人吃饱。
魔鬼就跟他说，你将这些石头变成面包给其他人吃饱了。
那么就有很多人来跟从你的了。
就有很多人来跟从你了。
那么这个变面包是很重要的。
这个变面包是很重要的。
如果呢要去有一个军队要把这个罗马帝国打倒的话呢，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有军粮。
如果一个军队要将罗马军队打败的话呢，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要有军粮。
有粮食你变面包啊，他们就会跟从你了。
有粮食的话，有面包的话，他们就可以跟从你了。
但是耶稣说，人活着不单是靠着食物。
但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耶稣也不愿用这个面包来贿赂那些要跟从他的人。
耶稣也都不想用这个贿赂的方法 去收买他的要来跟从他的人。
那当然我们基督教有时候我们也会给人家吃东西，叫人来参加聚会。
当然我们教会基督教有时都是会给人其他嘢食吸引他来我们的教会的。
那今天可能不会，但是在这个中国呢，宣教士到中国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饥荒，所以呢他们就开了这个就是救济穷人，救济给他们饭吃，给他们粥吃。
可能现在不会，但很多时候宣教士去中国如果遇到饥荒的话，他们可能会给些食物开粮仓，就是吸引些人给些人粮食给些饥民的。
那我在小的时候特别是潮州人，他们称基督教怎么样称基督教你知道吗？
我在小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们怎么样称基督教？
我们住在一个很大的屋子里面，有 很多家人住的，他们说你们是吃教的。
我住在一个很大的屋里面，他们就说了，你们是食教。
食教，食教。潮州人的话，宁是食教，就是你们是吃教的人。
佢话我哋系食教嘅人。
那为什么称基督教为吃教的人呢？
点解会话基督教系食教嘅人呢？
因为真的在这个中国西方的都是新教，是给他们吃，他们有了吃，他们就来了。
因为在中国有饥荒的时候呢，啲宣教士就俾啲粮食俾嗰啲人，嗰啲人有嘢食呢，佢哋就会嚟啦。
那么这个宣教士他不是贿赂，那是的怜悯啊，这个怜悯的心来给他们吃啊，给他们为的是要救济他们，不是贿赂啊。
呢啲宣教士咁做，佢唔系想贿赂，佢系有个怜悯嘅心，系要帮助呢啲饥民嘅。
这个是第一个试探。第二个试探是什么呢？你从这个圣诞最高的处跳下来。
第二个试探是什么呢？就是你从这个圣殿上面最高处跳下来。
你要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吗？你跳下来，神会差遣天使来帮助你，扶助你，你不至于会跌死。
你要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呢，你在这里跳下去，神必定会救你的，他不会被自己的儿子死的。
这个试探就是用一种轰动啊，轰动一时的事件来吸引人。
这个试探呢，就是想用一个轰动一时的事件来去吸引人的。
这个 sensationalism 就是轰动啊，使人家这个惊动起来，他们哦，这个是基督教，这个很有力量的，我们就来信了。
他就用轰动一时这件事情呢，轰动就等啲人来相信神的。
那有很多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很好的啊，不是很好的，很正派的基督教，就是用这个神医啊、赶鬼啊来吸引人。
我知道你咁样，有啲人咧就用一啲系神医去吸引人嚟嘅，我系唔系咁赞成嘅。
我们看耶稣呢，就从来没有用神医赶鬼这些的方法来做号召，来吸引人来听他讲道。
我哋睇耶稣，佢从来都唔会用神医去赶鬼，去令到多啲人去跟从佢嘅。
耶稣就是讲道完了之后，看见有很多病的人，他就起了这个怜悯的心，动了这个怜悯的心来医治这些有病的人。
耶稣好多时都系讲道完咗之后，佢睇到好多病人，佢起咗怜悯嘅心，所以就去医治佢哋嘅。
所以呢，不是用这个神医，用一种惊动人的方法来吸引人。
佢唔系用神医，都唔系用一个激动人嘅心去吸引人嘅。
这时候我们看见一些因着神医医好的人，他们的信心呢，就是最弱的。
其实我哋睇到好多人，佢因为神医咁样医好嘅咧，佢哋嘅心系最脆弱嘅。
因为如果以后不医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不信啦。
因为如果以后唔医嘅时候咧，佢就唔信啦。
一个人的信主完全是圣灵在他心里感动他，他明白了，他接受耶稣。
一个人信主呢，好多时都是神的灵在他心里面感动他，他就信主了。
第三呢，撒旦来了，他说你呢来拜我。
第三撒旦来了，他就说你来拜我啊。
你来拜我，我就把这些都给你。
你来拜我，我就将这些所有东西都给了你。
这个就是妥协。
这个就是妥协。
不要死守着那些的原则。
不要死守着这些原则。
你要变通一点。
你要变通一点。
但是耶稣说不能，我唯有呢是敬拜耶和华神。
耶稣说不可以，我只会拜唯一的神。
就是说我们在信仰上呢是不能够妥协的。
我们在信仰上面呢是不可以妥协的。
那这个基督教传到中国的时候，为什么是这么难的使这个中国人呢好像佛教这么快就信佛教了，但是在这基督教在中国呢很难传进去。
基督教在中国很难地传开去，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基督教是相信独一无二的真神。
因为我们基督教是相信唯一的真神。
我们不能够说你信基督教也可以，佛教也可以，我们都是一家人，殊途同归，我们绝对不会讲这样的话。
我们基督教是唯一的，相信唯一的神，我们不可以说你可以信基督教也可以信佛教。
我们不可以妥协的。
我们是不可以妥协的。
所以耶稣为我们留下了这个美好的榜样。
所以耶稣为我们留下了这个这么好的榜样。
他不用这个贿赂的方法。
他不用贿赂的方法，
他也不用那种的这个惊动一时的事件 来吸引人，
他也都不需要用轰动一时的事件来吸引人的，
他也不会在他的信仰上来妥协，
他也都不会在他的信仰上面妥协的。
今天所讲的这个是怎么，是讲到这个天国不是用人的方法来完成的，
今日所讲嘅咧，就系天国唔系用人嘅方法去完成嘅。
就是凡是不合神的旨意的啊，治世的方法啊，我们都不可以用。
就系所有不合乎神嘅心意嘅方法、自私嘅方法，我哋都系唔可以用嘅。
还有呢，就是在撒种和收割之间有一段的时间，我们要等候的。
就喺撒种同埋收割嘅中间系一段时间，我哋要等候嘅。
就是教导我们要忍耐的等候神。
就要教导我哋要耐心咁等候神嘅。
时候到了，收割必然发生。
时候到咗，收割系必然系会发生嘅。
我们就是完全的把所做的一切交托给神，相信神会完成。
我哋就将我哋所做嘅交托俾神，相信神去完成嘅。
求主的圣灵继续地向我们说话。
求主嘅圣灵继续同我哋讲说话。
我们低头祷告。
我哋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信息，求主你圣灵继续地来感动我们。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